软工聊沟通 AI 一点通，我是软工乔安威翰，欢迎来到 Digitimes AI Expo 线上影城哦。那软工乔安威翰呢，会帮大家瞧各种事情，我们会找大师来帮大家开解方哦，开药方。比方说，我们可以聊工作，我们可以聊职场，我们可以聊面试。那我们今天要瞧什么事情呢？我们要瞧的就是找工作这件事情。而且找工作不是一般的找工作，是用 AI 来找工作。根据人类银行的报道，2023年啊 ，AI 相关的工作啊，比起去年来讲增长 20% 左右。大家可能觉得哇 ，AI 相关的工作越来越多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还可以透过 AI 来找工作？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哎 ，AI 找工作，那 AI 到底要怎么来找工作呢？所以呢，不是大神不邀请啊，不是王者不对谈。今天不是王者，是王后啦，来对谈这件事情。我们来聊聊哈，如何用 AI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工作。那我们这次邀请到我们的来宾，那我们的 Sandy 是 JobPair 工作配的创办人哈，他拥有15年以上的人资的经验，8年以上的科技猎头的经验，也执行过超过万人以上的职业访谈。所以每次讲到这一点，我都觉得你应该做这里，我应该做这些，我应该被你访来对了，你知道吗？压力
要现在换一下吗？
现在可以换一下。那个摄影师说这是在搞什么？好，那回来，所以今天就要聊聊这个主题哦，就是说 JobPair 如何当大家的所谓的，我都把你工作公司叫做工作的月老，你知道吗？帮大家媒合找到自己最心仪的工作。那我们欢迎我们 Sandy。
Hello， 大家好，那我是工作配 JobPair 的创办人。好，刚刚威翰说15年没有，16年，
16年加
哦，加就是那其中8年是在科技业做猎头，然后后面8年的时间我做了非常多的尝试，就是最后产出了 JobPair 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人家常常问我说，就是我 JobPair 是怎么来的，我说我10年磨一剑来的。对，就是我是真的在2012年的时候，2012年的时候，我当时就一直，因为我那时候还在做猎头，然后我常常需要去就是找人选啊等等的，那个时候很常会接触到人力银行，好，然后或是说常常人家会给我的履历表示人力银行上面就是复制下来的，在那个时期我就常常跟很多的 HR 也好啦，人选也好，大家都会 complain 觉得人力银行很难用，包含我自己也觉得不是很好用这样子。好，所以我在2012年的那个时候呢，我就突然间有一个想法，觉得说如果我们都觉得难用，那可不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用的方式的平台可以做出来的话，那不是帮助大家了吗？所以我就真的找了工程师，软体工程师，因为反正我那时候 candidate 很多嘛，我就找几个我觉得看起来厉害的 candidate， 我就说我有一个创业的想法，我想跟你聊聊，你听听看好不好，这样。我就记得有一个比较资深的软体工程师，我跟他约出来，我跟他讲了这个想法之后，他问了我两个问题。好，这两个问题呢，深深的影响了我。哦，为什么花了10年才会做出来这个东西？他当时第一个问题是先问我，我觉得 Sandy 你的想法非常的好，但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想得到，但那些大的人力银行想不到呢？我就心想说，你问我这个问题太奇怪，我又没有在那些公司里面上班，我怎么知道他们想不到？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不重要的。好，他就说好，没关系，就算。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都没想到好了，那你有没有办法回答我第二个问题？他第二个问题就问我说 ：“Sandy，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如果你今天花了几百万，大概半年到一年的时间，真的弄出来这个平台了，你认为这些人力银行他们多久可以做出一样的东西？”哇，这个问题我瞬间觉得啊，好有道理哦，我完全回答不出来，而且我也觉得他这个问题问得很关键。好。所以他这两个问题就把我打死了。所以当初我就想说，好，对，没错，我无法解决这个问题，那我根本就连开始都不需要开始。好，就这样子，我本来是放，我当时其实是放弃哦，但它却变成了一个火种，就一个种子啊，它是变成一个种子放到我的心底，然后一直到我15年离开猎头去做一对一的职涯咨询，然后接触了很多很多的人选。我是真的在2021年，好，就你看12年，然后到21年的年初过年前，我都还记得某一天晚上，我像被雷打到， 就真的很像贝塔，我在睡觉的时候突然间弹起来，你知道吗？我弹起来，我就想说，我好像知道怎么做可以跨越那些困难，而且我好像知道怎么做可以解决为什么现在的公司这么难找到适合的人，以及说人为什么那么难找到适合的工作这件事情。我几个晚上都睡不着，我那天晚上跳起来之后，我就先把当就是那时候想到的东西赶快写下来，然后开始做 PowerPoint， 开始做 PPT， 你知道吗？就开始做投影片。那大概几天之后，我觉得我大概想清楚了，我就开始找人、找资金，就这样。好，然后就这样子推，开始就推动这件事情了。所以，Jobbear 其实正式的上线是去年才上线的，所以我说2012年到2022年，所以我说十年磨一剑。对，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你怎么样会觉得说用这个念头是用 AI 帮大家找工作啊？
哦，你想哦，2021年那个时候，其实生成式 AI 还没有出来，
那时候还没有，所以是预判的，对。
对，也不应该是说，我把它分两个阶段好了，是哦，就是我们后面再来谈 AI，但我们先谈在当初我们想到怎么解决，就是人找工作跟找人这件事情的媒合。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我到底什么叫适合嘛？好，就是到底什么叫做适合的人选？我们如果看一些，我们看一个人他会加入一间公司，并且待下来，其实有两个很关键的因素。好，那个是我透过真的跟很多的人就是去聊，他为什么选一份工作，跟他为什么离开一间公司。
离开。
好，其实离职是关键嘛，就是他会离开，一定是有原因。
没错。
好，但关键的是，我们之所以会，就算工程师好，你想工程师，我已经知道我适合做软体工程师，但我为什么还要换工作？所以换工作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在找的是一个适合自己的环境，而不是适合自己的工作内容这么简单而已，而是适合自己的环境。那适合自己的环境，就有两个因素会让我们决定的，我会留下还是离开。第一个叫做企业的文化。好，我觉得企业的文化是关键。你看，一个人他如果刚加入一间公司，他会很快离开，就这两个原因了：企业文化不合，第二个跟用人主管不合。
用人主管。
好，就是其实很多的人的离职原因其实都跟直属主管有直接的关系。好，短时间离开更是如此。好，所以我就发现了，如果我们进到一间公司会它会影响我们留下来的留下或离开或离开的因素是这个，那我们能不能事前就先知道这个关键的这个原因，好，关键的理由。好，所以可是你想，我们在面试的时候，我们是不会知道这间公司实际的企业文化跟用人主管他的个性啦，他的管理的风格啦，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样都是加入之后他才会知道。好，这样对企业而言，实际上就是你想，我们花那么多的时间然后金钱去请了一个人进来，我们一定也希望找进来的人他可以留下来啊，而不是找进来然后过几个礼拜或一两个月就走，其实这对双方都很伤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现了，如果我们可以提前知道这些很关键，一个人会不会留下来的因素，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提高所谓的媒合的效率？我就发现了，这既然是关键，那怎么样做到平台里面？好，就是现阶段的这个人力银行的商业模式，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人力银行，大概就是他们的模式都一样。他的模式是什么？就是企业来张贴广告，就是职缺广告嘛。好，我付钱。我是企业主的话，我付钱，我就可以来平台上张贴广告。然后平台上面有非常多的求职者，所以他有一个求职者资料库。那现在正在找工作的人，他可以看到这些广告，我就投递。那或是说，假设没有人投递，那这个平台他可以卖这个资料库，说，那你来自己资料库里面捞捞看，这样子。好，所以他主要的这个他并没有在媒合，他其实就是把资讯曝光，双方自己去看。好，那多了媒合这件事，因为我们以前做猎头其实就是在媒合，
是，
好，只是以前我们在媒合的方式就是你告诉我你的条件，那只是有些条件是不能在台面上说的条件，
对，
那透过猎头就可以去比较好去操作，比如说年龄。好，我们知道其实各资法或是说就是 这些东西是不可以要求，就是你不可以在这平台上面说男性女性啊，然后 对，然后什么希望是什么年龄的、啊、可是实际上在我们的每一个我以前接触过的很有趣，有一些是某一些星座不要，什么学校出来的不要，有就是他们可能曾经受过伤，用人主管曾经受过这个伤，他就会针对这些事情就会觉得说你推荐给我的人不能是什么星座的，好，不能是我要看男生还是看女生，然后有些是说比如说我要看女生，那我希望她外形要好一点，所以还要给照片，但是这些东西可以在平台上讲吗？不行吗？好，可是我们也回过头去看哦、喔，这些东西跟一个人适不适合一份工作，其实好像没有直接关系，那完全都是用人主管个人的什么偏好，就是他曾经的人生经验让他比较希望跟
哪一类的人，
几岁啊什么等等的。好，所以这些东西会造成偏见的，这些偏见会影响媒合效率。可是你想，我们现有的人力银行比较大的这些人力银行的平台上面，它会显示这些资讯哦，就是男性、女性、年龄、住哪里，这些比较它是不应该被拿作为这个征才条件的东西。可是人力银行的资料库里面本身就会显示这些。那我们就会因为这些偏见先去筛选人，好，那这些筛选就会造成什么效率低落？好，所以你看哦，我刚刚讲了，就是第一个，我们其实一个人是他会不会留在一间公司的关键是这些环境因素。再来，因为现在的人力银行上面他提供的一些不是跟工作没有适不适合一份工作没有关系的资讯，导致偏见的产生。所以光是在源头这两个不同的因素就已经让这个所谓的媒合效率会变得很低。好，所以你就会发现啦，为什么现在的求职者他很多人是这样的，就是都用一键应征，就是我选了地点，然后选了产业别，选了职务类别，然后跑出来这些职缺嘛，对不对？下一件事情他大概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可能从薪资最高的开始，然后就一键应征一键应征一键应征。那这样的结果是什么？这样的结果就是企业会收到一堆履历，可是这些履历它不竟然是真的对这间公司有兴趣，或是真的去研究过这间公司。所以企业就是说，我每次收到一堆履历表，可是这些履历表我可能安排他来面试的，面试的都觉得很 OK， 可是后面却不一定有结果，或是说谈得很开心，结果最后他也不会来。
对，
好，所以我其实一直在双边一直听到很多这种，就是怎么都找不到对象。你刚刚讲月老嘛、嗯，对不对？就是确实哦，我觉得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有点像月老，
就把你当月老，工作月老，
工作月老。对，然后还有人开玩笑说：“Cindy 下一步要不要做 love pair？” 就是工作配对。可是我说实话，其实我觉得工作配对跟男女配对是非常像的，就是你看，我们会找到那个适合的伴侣，通常。当然我们一开始会因为一些外在的条件嘛，好，被吸引嘛。那这些外在条件其实就很像履历表。好，就是我们履历表上面把它主要就是你是名牌大学啦或什么等等的，这些都是外表很亮眼。可是他这些名牌大学或是说这些上市公司或是外商公司出来的人，就一定适合这间公司的组织文化吗？不一定。那什么东西才会让他们走得长久？其实是彼此的价值观呢。
对。
好，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个性是能够相处的。所以，但你不觉得这就很像男女之间的这种配对的方式吗？
嗯，
好，就是早期的那个 dating 软体也是嘛，就是直接看照片，左滑右滑，左滑右滑，就是纯粹看外在。但后来他们发现就是这样的效率很低落，所以开始出现了你可以设定一些条件啊，或者回答一些问题啊，让这些问题来帮助双方来看出速配指数。
是，
其实我们工作不太做的就是
也一样，
也是一样做这个速配指数，所以。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必须先找出什么叫做关键影响我们的关键原因素是什么，绝对不是履历表的一些关键字。好，就是说，我铺很多关键字进来，所以我就跟这个职缺的这个适合程度变高，但这不是这个现在都可以作假。对，我今年初我才开了一堂课，在教大家怎么用 AI 优化履历、优化面试嘛。这些东西都可以透过 AI 达到了。
对， 对，
那其实下一个时代是这样的，因为大家都可以用 AI 把自己包装得很精美，那它的参考价值会变低，那什么参考价值会变高？其实就我刚刚讲的，就是彼此的价值观、性格合不合得来，合则已，不合则散嘛。好，那如果我可以提前让双方知道我们在这个几个关键的项目当中的适合值、适合分数，如果是高的，我们是不是也提升了？就是哎，我就不需要浪费时间看这么多的人，或是这么多的工作。我先从的什么？我先从跟我的需求，好，跟我的价值观啦，跟我的这个想要、我的人格特质、我的性格，我希望跟什么样的主管合作？我希望跟在什么样的一个组织里面工作？我先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然后大家看到了，原来我们对这个彼此的这个需求是程度符合程度高，那我就先邀请你来面试。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降低这些人到职之后因为这种原因而快速离职的问题？好，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其实在做的就是抓出很关键的问题，让这个关键的问题被双方可以双方可以回答之后跑出一个分数。好，所以那时候还没 AI 嘛，所以我们是先从这件事情做起的。
对，
好，所以我们其实设计的是六个问题，好，就包含了这个企业文化，好，企业文化的领导风格，然后组织的阶段，也很有趣哦，就是因为我跟非常多的求职者聊过，就我们会发现有些人的个性他其实很适合待在新创公司，或是他很适合，他比较适合去待在那种成长型的组织，就是快速扩张型的组织，或是他其实更适合待在比较稳定型的组织，同样都是工程师好了，同样都是软体工程师，他可能就是因为不同，他从来没有去思考过这个问题，可是他可能经历过几份工作之后，他才发现，哦，原来我其实是很适合在新创公司的，难怪我去大公司，我特别的不开心，所以可能做的不会特别的久。好，但这些东西很多时候是，如果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可以选择的，那我们就很容易不小心就是进到了不适合自己的组织阶段。所以我们有一题是组织阶段，就分这三个阶段，这个新创组织，然后成长组织跟稳定组织。好，以前我们没有办法，我都还没有投履历之前，其实甚至去面试之前，我可能也不是很清楚这个组织它是属于哪个阶段。可是现在我履历都还没投出去，我就已经可以知道，比如说好，我就已经选了我是要新创组织，那我们就可以把就是是属于新创组织的这个的阶段的组织的工作先放在最前面，因为分数会变高。好，那除了组织阶段之外，其实还有管理风格。好，就大家可能没有去想过，对啊，我其实比较适合跟什么样管理风格的主管合作。那我们的观察是，我们把管理风格分成三种。第一种是那种我现在的讲法跟我们的文字表述是不同的，但是简单来讲，一种叫上对下，然后第二种叫平行制，第三种叫下对上。那上对下其实就是有一些主管他是很忙的，他没有办法有太多的时间管理你，所以他通常就是会直接告诉你他要什么，然后请你把结果交给他。那这种就是所谓的上对下，我就很喜欢跟这样的主管合作，因为我就是那种你不要管我，你告诉我你要什么，我就会想办法把东西做出来给你的那种人。那第二种平行制的其实就是比较像是mentor mentee， 好 ，mentor mentee。那很多的这个公司，他们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阶层，那他们其实就会用，他们就比较是这种一个带一个，好，一个资深的带一个比较之前刚进来的人，所以他可以边做边学，可以问他，这就叫平行制。第三种叫下对上，下对上其实就是所谓的参与制，就是现有一些年轻人，也不能说年轻人啦，有些人他其实是很希望可以参与组织的决策。那有些主管他是讲的，就我就是这种管理者，我喜欢你直接告诉，就是你自己提意见、提想法，然后我们讨论完之后，我给一个决定，因为这会让我觉得这个人他是对这个公司是有向心力的，所以他会想要提意见、提想法，所以我反而很喜欢跟这样子的人合作。嗯，好，所以可是你想，以过去的我们不会在，我们绝对不可能在面试前，甚至就是 加入一间公司前知道这些资讯。可是现在我们如果可以知道这些资讯，反而会帮助双方更好的去配对跟媒合彼此的话，那这个资讯就是很有用的跟有效的资讯。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求职者他会针对这几个我们认为很关键的资讯回答他的需求，而这个征才端的企业这个用人主管他也会回答这些需求。比如说就我是属于这种喜欢边做边学可以问我的管理者。好，那今天如果是一个他也希望是跟这样的管理模式的主管合作的人，那我们两个是不是比较有机会是合作愉快？好，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个关键资讯，但是不会，这关键资讯不会很多，而是他真的就是我们过去，我这几十年来发现，一个人之所以他会留下来，而且做长久，很关键的几个问题。好，所以这是我们第一阶段在做的事情，就是让双方回答完这些问题之后去配对。好，那第二阶段我们讲 AI 这件事情好了。我觉得你要让 AI 进行配对这件事情是有距离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的初始资料，好 ，AI 是这样嘛？你要先从一堆资料里面去训练它，然后训练它，让它可以生成新的资料。这个新的资讯，这些资讯呢，你还要去调整，看是不是我们要的。它生成这个新的资讯之后，才能被人类判别。好，那源头是什么？源头就是最原始的那一堆资讯。那我们刚刚讲的，过去没有人在用那几个很关键的问题去配对嘛，所以实际上是没有这些资讯可以拿来做 AI 的训练的。好，那如果没这些东西，你会发现你训练出来的 AI， 它没有，它最后的结果是没有意义的。好，所以不能你源头让干净的建立一个干净的资料，而且是关键的资料，它才可以做 AI 的训练。做了 AI 的训练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些未来可能大家只要回，可能不是回答这六个问题，我们可能它只需要很简单的用一些互动的方式，我们就可以立刻抓住它可能更偏向是哪一种。我们这六个问题里面可以搭配出，它可以组合从200多种可能。好，这200多种可能，那我们如何更简单的让大家也许用几句话就可以快速的帮他们做判别。好，所以但是那是下一阶段的事，因为源头必须要有先有这些好的资料。好，所以而不是就我常讲了，就是不能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就是你只要是 garbage in， 那你出来的东西就也是 garbage 这样。所以现阶段我们能做到的 AI 是什么？其实我们在我们网站上面让双方可以用生成式 AI 很快的包装自己，包含资方也是。其实我说实话，其实大家在做个人包装，就是履历表的个人包装，已经越来越厉害了。可是很有趣的是，你会发现哦，我们在职缺平台上面看到的职缺，怎么？有些还是写的很不怎么样，就是多数写的很不怎么样。
是，
好，就是可能就写了三行，然后这三行可能都就是短短短的一句话，你看了等于没看，你知道吗？就你看了就觉得哦，好，对，所以他到底要做什么？好，那这是很多中小企业，我觉得大企业也很常犯这个错，就是他十年前的 JD， 十年后长得一模一样，那个文字叙述没有改变，你知道吗？那我在做 job 的时期的时候，初期的时候，其实也跟很多中小企业主就是聊过，聊他们的需求嘛。那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大家共有的需求，好，不管是什么样类型的公司，就是怎么样让 JD 写得很吸引人。好，那有大企业还会有 HR 可以引导用人主管说，你会多给我一些资讯，然后把它写得多一点点。小公司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是没有 HR 的，就是老板自己。或是主管自己上面偷东西，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写可以吸引人，那这种时候 AI 就超级，
我有用，很好用，
有帮助，但是要问用就是你要用对的方式，你要问对的问题，
对，
他才会产出漂亮的 JD。那我们就设计，我们就把它设计成，就让大家很简单的，我问你这几个问题，你只要回答完了，我就会把它变成一个很吸引人的 JD。好像也是四五题而已吧，我有点忘了。对，
我一个一个问过。
哦，真的吗？
我有一个问过，
有一个问过
chatbot 样子问一下。
对，我们就是用那种 chatbot 的方式。好，因为我们发现了，就是一个好的 JD， 其实就是要有这些结构。你只要回答完这个问题，我就把产出用这个结构产出一个吸引人的 JD 内容。好，所以我们其实就做了，用这种 chatbot 的方式，帮助就是企业在 po 职缺的时候，可以很容易、很简单写出既准确又吸引人的 JD 内容。好，那对于求职者，其实求职者工具就也一样嘛，比如说自我介绍啦。好，你可能只要把一些关键字打进去，我们就可以优化它，把它变成一个也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介绍内容。对，然后我这又教大家怎么这、怎么用 AI 练习面试什么的、啊。对，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我觉得在未来只是它是尝试。嗯，就我们以前大家都会一直在网络上搜寻怎么写履历，
对，
面试要怎么准备。未来这些事情其实就是你透过 AI， 你不需要问别人了，你 AI 它可以比人还要厉害，嗯，帮助你解决这些事情。
我想那个 Sandy， 我想问一下一个问题，因为刚刚讲到履历，其实我用 JobPair， 同时是资方也是劳方。我问一下 resume 的部分，其实你有让那个资方可以填六个问题吗？对于工作环境、对于工作模式、人际风格等等之类，然后你就生成了一个很精美的履历。我想问一下，假如说现在可能每个人都会用所谓的 AI 去生成履历的话，我身为一个 HR， 我怎么样从这么多看起来像 AI 精美的履历中判别出或者选出我最适合的 candidate？
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有适配度？因为适配度其实就那些东西是你都还没有写履历之前就要回答的问题。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其实这些问题在以前，大家会如果是有 sense 的 HR， 他会在面试的时候去跟你核对，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然后他可能用各种问题去看试探你，或者说，哎，你到底追求什么东西？去看看你的价值观等等的。可是，如果是在面试这个环节才去跟对方核对的话，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大概很高的程度都是假，不能说是假的啦，
包装出来
是包装。因为我是 candidate， 我当然会想办法要去符合这间公司想要的嘛，
对，
然后可能他我就会去推测嘛，想说他可能比较想听什么话，所以我就会去讲这些话。所以很多东西只要进到面试流程，他就会失真。嗯，所以为什么我们把那六个问题放在你连履历表都还没投出去，你连职缺都还没看到之前，你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你真实的想法。嗯，因为我没有任何对标啊，我去回答我想要什么样的组织阶段，我想要什么样的跟什么样人际风格的管理者合作。那完全因为没有对标，所以我会回答我真心内心真正的需求，所以它跑出来的适配度才会是可参考的。所以未来如果大家履历表都很漂亮的时候，还有什么可以参考？所以我们做的适配度就是，你一定就可以先从什么适配度彼此分数最高的。假设我收到了100封履历表，大企业每天收履历表的时候，以前他能做的事情是什么？以前我是一个人资，我收到一个职缺，我收到100封履历表。我下一件事情在做的事情就是我要删掉可能三分之二，但我要怎么删？年纪大的先删，嗯，先看女生好了啊，先删男，看男是男生删掉，从学历最高的开始看。就算这个工作他不要求一定要硕博士，他也会先，因为他要先删太多了，我可能就先从硕博士开始，不是硕博士我就把它删掉。但删这100封，我可能删掉80封，剩20封。这80封可能有人其实是真的很适合这间公司的，可是却因为这些关系，就是跟这个人是不是适合做这份工作的能力没有关系的资讯被删掉。
删掉。
好，可是如果今天有适配度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一样收到这100个履历表，但我会直接从什么分数最高的开始看，这是人性。
对。
分数的100分的就是哇，他这六个问题完全跟我这个组织是 match 的。那我就会先看他，所以我可能前面十个我是从90分以上的人，我通就是把这些人先挑进来，所以我过去我可能因为用那一种方式，我会把有 potential 就是真正可能真的适合我们公司的人在第一关就筛掉了，可是现在不用了，我反而会让那些真的有 potential 的人先被看到，不管他几岁，他是男是女，他的学历是不是一定要是博士什么什么等等的，或是他的英文能力、外语能力些的，有时候跟工作没有直接相关的，我反而不会被这些东西迷惑，我就可以， 我是不是反而更容易减少这些不适合的人进到组织，然后浪费双方时间的问题。好，所以其实我们就是你履历不要包装再漂亮，可是人的这种需求是不会消灭的，
是，
对，我们看到对方真正的需求，我们才能用这个需求去配对彼此。
对，我觉得适配真的很重要，不是最高分就最好，可是你要看适不适合嘛。
是，
那假如说我们听众或观众啊，或工作者或者是厂商想一听完之后觉得适配度真的很重要，可以找到自己最适合的人才，或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可以在哪边找到 job pair 呢？
只要打 job-pair.com，
嗯，
对 ，job 然后 pair 嘛，对，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然后我们现在其实就是网站。好，那你只要，而且我们现在刊登职缺是不需要费用的。
哦，不需要费用。
对，不需要费用的。然后甚至如果我们接下来，因为接下来其实是一个多元职涯啦，很多中小企业它不一定是找一个正职人员，它其实要找一个接案的人，短期接案的人，在 job pair 也可以帮你配对短期接案的人，对。
非常感谢，那我把这些资讯呢放在本集下面，假如说大家有找工作需求，或者是公司有找人才的需求，也欢迎使用我们 job pair 的服务。那我稍微总结一下，就是台积电创办人说过，就是张忠谋在公务院说过，他是说人生最大的财富呢就是培养学习的能力。那也谢谢 Sandy 给我们这么多的知识，让我们继续保持学习。那也欢迎，也谢谢听众，也谢谢观众，也谢谢 DigiTimes 给我们的机会学习这个 AI 求职领域的薪资这样子。好，软工聊沟通 AI 一点通，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